我要从民数记的第七章讲起。好，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在民数记里面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好了，然后就准备出发，要到迦南地得到那块地为业。那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除了数点民数以外，还有一些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上次讲完了，就是第六章是立位人或者说祭司就给以色列人祝福，这个祝福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会听到的。那我们很感谢主，当第六章的祝福祭司为百姓祝福完了以后，就有献礼物。好，我先讲一下这个祝福哈。我们今天在说祝福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觉得那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哈。今天我祝你早安，你也不一定早安就特别平安。那相对的来说，我们对于咒诅，当然基督徒根本我们几乎不讲到咒诅了哈，不会说这个咒诅的话。不过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满，可是在我们看士师记，就是刚好上礼拜我们看的时候，各位实在是叫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是基甸的儿子咒诅人的时候，那个咒诅通通都成就了哈。莎士比亚在写那个英国宫廷的那个杀戮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个玛格丽特皇后的那个咒诅，其中他的敌人有一次说，我听到他的咒诅毛骨悚然，后来那些咒诅也都是实现了哈。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当然不是叫各位有咒诅，圣经里面你连新约也是有咒诅的话，保罗说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对于那些传扬错误福音的人，保罗也有很严厉的话相对哈。我们不把自己的嘴唇当作和心当作一种能够施展魔力伤害人的这种想法，这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希望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让我们的生活言语行动，因为跟那个善良的永恒的慈爱的主相连，我们可以使我们身边的人受到好的影响。这好的影响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好是来自话语，因为讲话实在是影响人很多。你烧一顿饭，或者是给人家盖一个房子，或者养孩，或者说做其他的事情，这都很久很辛苦。讲话一方面是最容易，一方面当然也很难了。但是讲话如果得当，不是像金苹果放在牛网子里吗？我们就希望我们心中常被主的圣灵充满，有主的善良，使我们能够常常说出祝福的话，对人帮助的话。不是我们是外交官有外交辞令，而是我们真是心里有主的良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方面外面来的这些邪恶的东西，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电视媒体政治啊，这些让我们心很烦躁。事实上我们其实也不必真的说什么电视啊媒体，真的在我们自己家里就有许许多多事情叫我们非常的用很轻微的字眼讲烦躁，重的话叫我们真是极其痛苦。那甚至就算你没有家里的影响，各位啊，我常常讲，就算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天天风和日丽，也会要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心里就是一个就是罪人。所以大卫那句祷告，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应该跟主祷告连在一起的，就是免我的债。当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也能赦免人，最起码我们能够不被邪恶所影响，让我们心能够信靠我们的上帝，以善胜恶，而常常有那个祝福的一个态度和能力出来。这都不是我们，这要从主内来的。那跟你的官位，跟你的圣经有多熟悉，受了多少神学训练，都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我知道你想在天主教里面，这个现在我们不敢讲，在以前教宗里面的宫廷里面，教皇宫廷里面的 污秽的事多得不得了啊。那我们自己做传道人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实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因为被圣灵充满，被神的恩典充满，我们能够不断的祝福人。当第六章的祝福结束以后，你就可以看到第七章呢，大家就把非常丰富的礼物啊献给神哈、啊，这个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对，这个都跟我们想到的出去作战没有关系。我们出去作战嘛，就是要有很飞机大炮啊，然后要这个军队里面各种准备作战的准备哈。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包括在作战，最重要就是有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是必须对神敬畏，神的同在是必须对神相信，神的同在是那些我们觉得是偶尔做一次的圣事，其实是应该天天都有的。所以战争跟会幕帐幕的用膏来抹能够成圣，那么使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倒不是功利主义，为了打赢仗请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让神的生活，神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部分，包括战争、和平、婚姻、嫁娶、生老病死，都有神的保守。有祝福，被圣化，就有丰富的领受。就是他这个写法实在是很有意思，一祝福完，这些人好像就得了千千万万祝福，然后就把这个祝福再归给耶和华。我们今天祝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可能十年二十年有这样的反应就不错了。他是立刻哈祝福完了，然后圣化了那个帐幕，然后大家就来送礼物或者供物哈。这个送礼物或供物来奉献的也很奇怪哈。今天我们台湾没有宗教部哈，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有文化部哈？有些国家里面有文化部，任何一个国家大概最重要的部门是外交部、国防部或财政部这些。那教育部也很重要，因为那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没有一天会因为环境的污染有环保部啊、嗯？我们不晓得。那么有没有一天这个因为罪恶的太猖獗，会有这个打击罪犯部，警察变成警察部了哈？那是很不幸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他们真的注意的是宗教部，宗教是甚至不是一个部门，甚至是已经院了，甚至是总统府了，甚至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在这个神圣宗教里面呢，宗教信仰又涵盖每一个部。在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就是各支派的首领来奉献，这些首领是要来管理每个支派的。就我们从前面来看，那个管理的部分也是军事的管理，就是那些支派其实那些首领是每个支派部队的领袖，是他们的总指挥。那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军事上的指挥吧？哎，这里不是，他们不但做军事上的指挥，他们也是宗教上面的奉献的代表啊。这我觉得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不是星期四下午而已，不是星期天早上而已，甚至不是每天的一个灵修而已啊。让我们在圣和俗的每件事上都有圣，就是这些军事的领袖也是宗教的代表，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这个送啊，每一个支派不管大或小，送的都是一样多一样的东西。那这也有它意义哈。有的时候你尽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跟你的需要和你的贡献成正比啊，我们觉得这也是对。你可能钱赚得多，你要纳的税就多啊，以此类推。你体力好，年轻人我们就叫他多搬一点重的东西，像我们也许就不需要搬什么东西。那你的贡献和你的收入可能都跟你自己的作为有关系，这个圣经也没有否定。但圣经有的时候也讲到， 就我们所领受东西而言，领受神的东西而言，有一个原则，就是均平，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有的人明明是多给了，多得到了，他为什么多的他没有余呢？因为他在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有的人明明是能力少，他有很大的需要，他不能够供给自己的需要，他为什么少收，收的那么少，他却没有任何缺乏呢？因为神借着其他人的多来补足了。那这里有一个相反的，但是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你收入多的没有多给，你收入少的也没有少给。你是一个大支派，有各样的东西，你不需要多给；你是一个小支派，你的东西资源不多，也要一样给那个数目。我想这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神要叫每个支派在侍奉和领受的基本态度知道，神是非常公正的。那么神是让我们那个公正里面是非常平等的，所以这个每一个支派所献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他就把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所献的东西都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讲。当然我们不会一个读了，那读起来有点无聊，可是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各位，就一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你不要说这是一个大伟大的布道家，神好像特别爱他。那我们在圣经里已经多次看到过，寡妇所捐的两个小钱比那财主所献的更多啊，因为他有一颗信靠和爱主的心。那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也不是比，也不是为了什么赏赐，也不是逃避什么责罚，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来做这个事。那我们也不跟别人比较，我们就欢欢喜喜来做这些事哈。他有这些车子还有牛送了很多东西送到耶和华的帐幕那里，那当然这些都交给利未人，事实上也不是耶和华要这些东西，神没有任何需要，就给他的仆人哈。然后这里面也有讲到，特别在第九节那里讲到说，车和牛哈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啊，各位，你看这节经文，大家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这节经文恐怕是特别是一个伏笔或一个提醒，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乌撒就是大卫在运约柜的时候，没有让歌侠的子孙按着摩西律法的吩咐来抬，而把它放在车上，结果后来乌撒就死掉了。大卫刚开始很生气，后来反省知道是自己的不对。那在这里就有讲，你看歌侠的子孙哈，这里不给你车，不给你牛，好像一个伏笔，就你以为神好像很不公平，其实神是要救你免死。当然你说啊，用车和牛来带一个约柜实在是很简单很小的事，神也不是故意要劳累歌侠的子孙，我想这都是给歌侠子孙一些操练，那么甚至是一种荣耀。因为就以色列人观点来讲，你在抬约柜的时候就在抬上帝，那个比那个都是想不到的一种殊荣哈。好，这件事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谈了。下面就说他们献了一些什么东西，献了一些细面，献了一些银碗，献了一些金鱼，然后还有羊啊牛啊这些东西，那也还有这个其他做香的东西，都是圣殿里所需要的。那这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对我们而言好像最无聊的一章，讲的这么啰嗦哈，又重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对人对他的所献的礼物是悦纳的，是喜悦的，而且一个一个都记载。这我想我们也实在是可以有一点学习哈。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什么礼物哈，我当然一定收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礼物收到过烦哈。我说人真是很软弱，我们当然都希望 得到礼物得的越多越好。虽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我们一般观念就受比施有福嘛。你给出去的总是觉得哇、不大高兴，得到就算白白在地上捡到一块钱都觉得今天运气不错，不大喜欢施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施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继续因为主给我们的很丰富愿意去施，这是有福的事情。那么神喜悦，神也乐意施恩。圣经上常常讲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但是恐怕我们不大会想到说神也很乐意得到我们给他的东西。我们不大这样想，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神哪有什么需要呢，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小孩子有点贪婪的心，给了他才高兴。可是在这里记载神很喜悦，甚至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奉献是凭着信心，不是抱怨的，不是苦读的，是感恩的时候，神很喜悦他的奉献，很喜悦他的礼物。那这一点我通常也没有了哈。这以前信友团契是我去那里讲道，我说什么都不要给我，连谢卡都不要给我，你谢卡给我，五分钟以后就在垃圾资源回收桶里面了。那个我不需要，因为有的时候谢也不是真的有谢意。那么有些谢卡是先写好的，上面写的是谢谢康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分享，你都还没听就写上去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俗礼都不需要了。但是如果真是一个诚心的，那我们会非常喜欢。那诚心的美好的一个礼物，送者是有心，收者是有意，都被感动，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的。各位，我们在送给神礼物的时候，若不认识神那么丰富的恩典，我们送常常掺杂了其他的，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礼也掺杂其他。但是如果我们奉献是一个被神的爱所感动的，那圣经上新约旧约都有描述，就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就上帝很喜欢闻，很喜欢吃，他哪里会要闻这些，他哪里要吃这些，但他喜悦这些。那你送一个礼物送到人家心窝里了，他真的很喜欢，常常拿来把玩，常常拿来欣赏，你给他衣服他常常拿来穿，这对我们我们很高兴。各位，我们没有这样的礼物给上帝，因为上帝没有任何缺乏，但我们却又有。这里当然是送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最重要我们所献的啊，神不需要牛羊，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需要忧伤痛苦的心，他不轻看，神希望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求告他，感谢他啊，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那让我们是心被恩感来献给主，主在领受我们给他的奉献的时候，其实就在享受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恩典产生非常好的果效。好，然后我们看那个第八章哈，第八章是讲到这个点灯哈，点灯是这我们也都很遗憾了。现在点灯包括那个点天灯，这都是异教的仪式，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哈，我听都不大喜欢听这些。那但是在圣经里面灯这个。不仅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人点灯啊，是放在桌子上面，是一种光辉。而且在圣殿里面或会幕里面呢，也需要点灯发光哈。那这个点灯发光，在第八章一到四节里面，各位这些灯当然也都有讲究。我们从今天新约来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善良的行为、我们爱的行为、我们圣洁的行为从神而来，而且发光。而且这个发光呢。他还特别讲到哈，好像是在会幕里面的一个可以产生很美的反光哈，就是他这里不但讲灯，而且八章四节讲到说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这个锤出来意思就是说不是贴金，而是 solid gold， 不是只有外面薄薄的一层。那我们就想到这个。灯啊，金灯台在启示录也有，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就是这个灯台呢是金碧辉煌的， 点出来灯，而且因为灯台可能可以使那个会幕里面更加的明亮。当然我们也想到，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是以利做事事的时候，那耶和华的灯是忽明忽灭的，是好像很不够明亮的啊。这里是明亮的，是美好的。下面也讲到说服侍啊，各位，这些好像都跟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实在是有关系，而战争跟这也有关系。我们甚至不能说哪个主哪个从哪个主哪个父，就是战争也好，平常的敬拜生活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主的同在才是一个祝福，而且互相支援、互相有关系的。利未人比较是我们在那个时候说是第一层的服侍人员，所以他们在会幕里面的服侍呢，就先需要被洁净。这个洁净呢，是不仅是洗，还有除罪的水，还有全身要刮得干干净净的。而比利未人上面的祭司呢，就不用洁净这个字，用让他们成圣啊，就好像因为他们更需要亲近上帝，所以他们不只是洁净而已。那当然重点我们前面也看过，就是他们是特别代表也代替以色列人去亲近上帝，去替以色列人来服侍上帝。因为他们被洁净了，被圣化了，他们就能够到神面前而不至于死亡，反而能够把以色列的需要告诉神，也把神的祝福带给以色列人啊。那在利未人的服侍里面，你看哈，第八章的24节、25节那里有讲到说，利未人的服侍是从25岁开始哈。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包括民数记讲到说30岁到50岁，那么后来变25岁，后来也有变20岁啊。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因为人力不足的调整。看起来利未人啊，就是真的蛮凉的哈。我已经讲过了哦，很舒服啊。就30岁到50岁服侍，然后就一辈子有很好的这个退休金哈，很舒服，还不止18%嘞。很舒服，很好，才做到50岁就退休啊。不过你要想到他们平常在圣殿里的服侍是非常辛劳的啊。要抬很多的东西，也是做很多粗活，恐怕有一个最我们不太能够想象，就是那是一个很荣耀又非常危险的工作。这我们解释过，很荣耀是因为亲近神，我们今天也不太觉得那有什么特别荣耀，实在是亲近神是很荣耀。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任何一个工作都是亲近神有荣耀的。还有一方面很危险，就是因为神让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让我们看到，其实新约也是一样，那亚拉尼亚撒菲拉的死亡就让我们看到，圣餐的时候有人死亡就是这样，就是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是圣洁的，当亲近他的人不洁净的时候，那个危险是更多的，对那亲近他的人。所以利未人也是在欢喜快乐又在恐惧战惊中在服侍神哈。这里讲到就是献完礼物，讲到利未人和祭司。那到第9章的时候，讲到守逾越节哈。哎，这是以色列第9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这光阴似箭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一年了，他们要守逾越节，那么就告诉他们，在提醒他们这个节期是他们因着那个羔羊，因着上帝的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所以他们得自由，他们能够得以脱离奴役。那每个人都要守，在以色列中间的每个人都要守。那如果有人呢不洁净了哈，这个在第9章第6节说，如果有人因为死尸而不洁净，这情形大概就我们曾经讲过的，他处理家里的丧事，他就不洁净。那么他们就，我也很感谢主，他们没有说我就不必来参加守逾越节了，他们是很想去守逾越节。哎呀，这也是我们很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情形，就是 不是被催逼的来服侍神，而是主动的要求来服侍神，争取那服侍神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都有这样的态度，我想那是很喜悦的事情啊。因为服侍的事情，催的那一方面会觉得很尴尬，被催的那一方面很不情愿，这都不是主喜悦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他们即使是碰到了死尸，即使是有了不洁，就是这其实有双重的拦阻。一方面就是他们在礼仪上不洁净，好像不能够守逾越节了，不能够享受，我们不要用守字了，应该享受逾越节了。另外一方面，这个死尸非常可能是指着他们的亲人的死亡，所以他们也很悲哀了，而逾越节应该是很喜乐的。因为家里死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家里突然有了丧事，那我们当然就是好像很多喜事就是暂时不能办了，或者是有些耽搁了。他又是污秽了，又是有丧事，可是他还是想要去守啊。那么摩西对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因为的确神是要求圣洁，他们的确是不洁净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去问耶和华。那我也很羡慕，也很高兴，也很恳求主给我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摩西他听到问题的时候就跟神讲，神听到摩西的求问以后就马上对他会讲话，就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流和沟通的，甚至不要说沟通的管道了，就他们中间真的像一首诗一样说的啊，全无拦阻，全无阻隔，啊，很亲密。那么耶和华就说：“哦，他们还是要守逾越节。那么，任何人都要守逾越节啊。那可能有些时候是有略有一点不同的方式啊，但是基本上连行路的人13节，还有外人14节都要守。”那么我想这里都已经有这种外邦人蒙恩的预兆在其中了，就是他们也一样可以经验到上帝这个奇妙的拯救。好，到15节到第23节也讲到，就是云彩跟他们在一起啊。在圣经里面，这个云彩你甚至从创世纪里可以看到，民数纪里我们也会继续看到，你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的时候会看到，在启示录里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以前都会说，哦，这个云彩好像是上帝的交通工具，好像孙悟空一样驾云腾云驾雾哈。哎呀，再想想看，我想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哈。可能不是那么错误，但是重点没有抓住了。当然耶和华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云的话也是太慢了哈，那个速度太慢了。云通常是表示神的显现，所以那个使徒行传还有启示录讲耶稣驾云降临或驾云上天了，那恐怕翻的都不理想，不应该是驾着云而是随着云，那里在讲到耶稣是神。那我们在民数记里后面也会看到，就是耶和华在云彩中显现，那是一个很耶稣在变相山里面有这样的情形，那是很荣耀的。那个云彩是用受造物来提醒其他受造物，就是云是受造物，人也是受造物，用受造物来提醒一个造物主正在我们当中，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哈。那这云彩指引他们行和进的方向。好，第十章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要摩西用银子来做那个号，那这个号呢是招聚会众的，然后叫众营起行的。这个吹号的时候呢，全会众都要聚集在这里哈。在第4节说吹一支的时候，众首领要到这里。那第5节吹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就起行， 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就起行了。那召聚会众的时候要吹号，不要吹出大声。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吹出大声的时候是行军，不是那么大声的时候不是行军，而是首领到摩西这里来啊。那这个号是世世代代的一个定例哈。第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第下面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我们曾经提过哈，这各种的乐器哈，我实在是外行，不应该在这里讲的。就是各种乐器有它的好像性质哈，像有一种乐器叫 banjo 啊，我不知道怎么来翻译哈。banjo 美国南方很喜欢，这个我们以前唱什么《Oh Susanna》啊，就带着那个 banjo。banjo 这种乐器呢，大概我猜绝对不会在丧礼里面用的，因为那是一种快乐的乐器。我觉得是在基督教里面、犹太教里面，因为认识这位慈爱、全能、美好的神，所以我们固然有因为得罪他犯罪的时候，也用悲哀的音乐来唱或者乐器来伴。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的喜乐。相对的，我觉得在我们东方不认识神，包括中国，包括佛教，哎呦，那音乐都非常悲伤啊，都非常的难过，没有盼望啊。那 banjo 通常是快乐的，唱歌跳舞的，围着萤火一起在那跳舞的，好像箫啊，小的时候听那个盲人吹箫，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很凄凉。那号呢？那么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当然一个是，就是号声好像可以传得非常的远，在当时没有电子乐器的时候，这好像是可以传到很远的，是报告消息的。号我自己想想，可以有那个很悲哀的成分。我看过一个好老的电影，这是四十几年前看的，是好像叫《乱世忠魂》哈。是一个黑白片，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记录。那么偷袭珍珠港以后，那么美军当死伤惨重，那后来埋葬这些美军的时候就有吹号。我那时候那么小，小学生呢，我看了听了都会掉眼泪，那个很凄凉的号声啊。号可以表达悲哀哈。那号呢，当然也可以表达这个就是很喜悦的胜利，这个阿依达啊，凯旋进行曲啊，有号声啊，我们被振奋。号当然也有警觉，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它就是它可以叫它那个声音很明确的让你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不管是好或不好，有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应该有一些反应，你现在应该到摩西那里去，或者你现在准备要出去征战了，所以它有个鼓舞士气的作用。你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号有这样的情形，包括有天使吹七号，吹了七号啊，当然那个比较不幸，那个七号就带来七个灾难，好像那个号也是呼唤灾难的使者，要把灾难降过来降下来哈。但是号还有哈，在这里写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哈，就是在第十节，一个快乐的日子临到了，那么就要吹号。这个快乐的日子临到吹号，你在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还有历代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在喜年的时候也要吹号，喜年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到了，皇帝要出来了，皇后要出来了，新郎新娘要出来。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新郎没什么，新郎都站在那，谁都不替他吹了。新娘出来了，我们也不是替他吹，而是我们就有那个风情的音乐啊。我相信也有一些比较会出点子的年轻人， 会用号声来迎接那个新娘哈。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这样的音乐哈。嗯，好像有音乐《四八女王》进场的，是不是也有号？哦，对，嗯，我不大记得，对不起啊。但是反正这个是一个宣告重要的事要发生，重要的是发生，人不是被动的等候，而是人主动积极的去作战，去到领袖那里去欢迎，去拍手，然后如果是喜年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好，下面就比较是这个动作了。这个动作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一开始就有看到哈，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会的帐幕收上去。嗯，我们看到这里哈，就看民书记看到这里，实在应该都是非常感恩、非常喜悦的。当中固然也有提出一些律法和规则是对那不洁净或者罪恶的事情一个测试的方式或警告或治疗之法，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一群上帝的子民成为精兵，他们要出世提升了。当然在作战的时候一般来讲是沙场老将，有经验的越老，就是经验越老越好，但是你的体力是越年轻越好。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他们还很嫩，但是他们好像都完全听神的话，该祝福的祝福，该洁净的洁净，该和好的和好，该遵守的遵守，该献礼物的时候献礼物。那么大概到了恰当的时候，神觉得是应该了，就让以色列离开西乃旷野。那离开西乃旷野，也就是离开西乃山，离开西乃山，也就是离开上帝的山。离开上帝的山，照字面来看，好像是离开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就已经这样讲，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离开这个圣地，你并没有离开那以色列的圣者。这，我想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吧。在人间离开是很痛苦的事，当然有的时候离开某些你不喜欢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事啊，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啊，以前什么毕业典礼都会引什么莎士比亚的话 ，Departure is such a sweet sorrow 啊，是很甜美的伤痛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现在人因为我觉得感情有点麻痹了，就这么想。那他们离开住在这里一年的地方，而且跟神在一起朝夕与共哈，应该有一些伤感。但是这里就跟耶稣离开门徒升天的时候，你在使徒身上丝毫看不到任何伤感的信息。应该是伤感的，但不是伤感的，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期望，耶稣有更美的应许要成就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都按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是初次往前行，是按着军队往前行，都是非常整齐的，谁谁谁谁谁谁谁哪个跟着哪个。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保守，但是这也不是说人就不需要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活在罪恶的世上，我们活在这个有诸般变化的世界里面，跟我们在永恒里一样，都是完全仰赖主。可是我们在完全仰赖主的时候，现在和将来就都不是静止的。事实上每一个对神越仰赖的人，他就越是积极的，而且也有很多的困难需要来解决。在第十章的二十九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到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好处待你们。 我们在四世纪看到后来何巴显然是听了摩西的话，就跟摩西一起去了。我之所以提圣经写这一段话，而且我再提一下，就是说看起来这有点丢脸，耶和华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干嘛还要找一个其他的人呢？干嘛还要找一个好像有点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路啊，我们是不知道路，那耶和华会带领，耶和华会带领，但是一般来讲哈，耶和华的常规也是不是用什么很，不是总是在用神迹奇事在带领我们。神迹奇事，圣经还有一个字的翻译叫异迹，就我也常常讲，就那是不常发生的事。我们绝对相信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我们不应该天天指望五饼二鱼这种事。我们相信，甚至在迫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为做这样的预备，但是不一定是这样，神不一定这样带领，而且恐怕经常不是这样带领的。那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现在要去打仗，我们路途不熟悉，我们找一个熟悉旷野的人来替我们指路。那么摩西的亲，这个殷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者，那么他就哀求他。因此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完全仰望神，虽然我们完全是以神为我们依靠，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但是我们依靠神，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使用神要我们使用的东西，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常规该做的事情。好，在第33节就讲到说，他们行了3天的路程，约柜在他们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这个行3天路程，并不是说他们距离有三天的路程，要不然如果3天路程都看不到约柜在哪里哈，那怎么能在前面引路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约柜在引导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神在引导以色列百姓。那约柜往前行的时候，第10章35节，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耶和华往前行，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抵挡他的势力，但是当耶和华往前行的时候，也就是耶和华子民往前行的时候，愿所有的仇敌都不能够阻挡上帝的来到。但是停住的时候，就当神的子民需要休息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这都是很美的这个提醒哈。我们把这两句话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耶和华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愿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当约柜停住的时候，我们也愿耶和华兴起，让仇敌四散，使他的儿女得蒙保守。